演员到底是什么？电视、电影、剧场。
你身边有演员朋友吗？或是有爱演的朋友吗？
演员跟你想象中的可能不太一样哦。
他们除了表演之外，还要花时间探索自己。
至于他们怎么探索自己，
听听看群瑶与闪亮的伙伴们
怎么突破重围，在动荡的形势力之中保持一颗跳动的心。演员的副业 ，Start！ 大家好，欢迎来到演员的副业。你觉得你是一个有魅力的人吗？虽然魅力不能吃，但是身为一个表演者，好像有魅力就会有饭吃。今天呢，群瑶跟颖美要一起来放松尬聊，聊聊一下魅力这件事情，希望大家可以了解我们的奇怪的脑袋宇宙。我其实自己也有偷偷许愿，就希望自己不要变成我们两个人在自肥啦。
我跟你讲，我看到这是开头就可以讲的吗？
可以啊，
因为我们大概等一下的行程，我们可能是会提及对方的一些优点嘛，
是，
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都是演员，我们可能会想聊聊彼此的魅力。嗯、我心想说，这该不是个自肥大会？而且就是我们到底讲给谁听啊？就是现在戴着耳机在通勤听着这件事的你哦。
呀、yeah, ，希望你们不要觉得心虚哦。秦瑶跟颖美真的那么好吗？
不可能是自己编出来的吧？
我们真的就是啦。好，因为我们也是有一段时间没有录音了，而且最近其实我们两个一小段时间没有见面了，
大概吧，应该距离上是有两个月吗？
两个月，然后中间就断断续续在欠奏相逢，
对，
擦肩而过、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然后最近要入秋了，徐美感觉如何？我知道你最喜欢夏天嘛，秋天嘞
怎么办？因为我最近尤其这三天的时间，我觉得这根本是神仙一般的天气，
真的，
我吓到是有凉风的，
真的，这三天的天气很舒服，对不对？
尤其是骑车的人完全可以感受到那个风的感觉，在白天的时候、但是然后你停下又很炙热的太阳，然后你在骑行的时候你又是自由的小鸟的那种感觉。
就
老实说，我被这个天气说服的时候开始感到很抱歉。
为什么？
我就想说我要离开夏天了吗？我的喜好从那么热烈的夏天转移到那么
你连这种事情都会有罪恶感。
因为我身边几乎没有听过任何一个人是喜欢
就是
大太阳的夏天。 No one。
其实老实说我不讨厌，可是因为我的第一名是秋天啊，所以应该是夏天这件事情被摆在第一名，很奇怪吧。
而且台湾的这种比较暧昧的温度的季节的时间越来越短暂了、
对，
所以你要我说喜欢吗？我有点难喜欢起来，因为真的能体会到的时间真的太少了。我没有想到在九月的时候就有那么舒服的天气，老实说。
对，因为以往好像是差不多都要到了十月中开始才会真的觉得秋天 is coming 这样子。
没错，而且是一年比一年还要热、超明显的。
欢迎加入秋天的行列。
可恶，那真的很舒服，我被说服了啦，慢慢的。
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秋天的时候，像现在有点风嘛，所以其实你是可以穿一件小外套这样子，然后就是骑车的时候啊，或者是什么，就是你已经不会觉得很热，然后那个外套的那个干燥的感觉又刚刚好。
哦，对，最近湿气没有很重的感觉，但是我这个天气其实晚上骑车的时候开始会有点冷了，
就是这个感觉才好啊。
可是冷会感冒，因为冷它会联想到，让我联想到就是寒冷，然后饥饿，然后让我联想到死亡，所以寒冷这件事情，等一下，我跟你说，寒冷这件事情我宁可就是热挂，我也不要冷死。因为我觉得冷死就是那个死亡的感觉是更加具体的。 You know what I mean? You don't know.
I don't know. 一般人都会选择冷死，不会选择热死。
真的吗？
因为热死会烂掉啊，冷死就是会就是那边凝固，然后就还美美的。
我不要，我会感受到我身体机能就是在停止，两个都停止啦。但是冷这件事对我来说比较害怕，这样子。为什么会从秋天的天气聊到那么可怕的事情呢？
那徐美最近有什么新的计划在进行吗？
我最近好多，
你可以挑一个你喜欢想分享的来说。
好，我想一下，我简单的概要提到我最近在干嘛好了。你就大家听一下好了，演员有多忙之类的，就是分身乏术。这分身乏术是做的事情项目很杂。
一直都很杂，我们
一直都很杂，因为我们就是喜欢这种很杂的生活，不是吗？
就是我是还好啦，
你想稳定下来吗？
我就是想要不要那么杂。
你想要比较有目标的，然后很有进度的在完成一件事情，是不是？
因为我不能够同时做太多事啊。
真的吗？等一下，真的吗？因为这个跟待会我要提到瑶瑶魅力有关嘞、欸，然后这个
你说冲突吗？
这个我待会提某个很杂的东西，好不好？
好好好，
这是某个很杂的东西。嗯，就最近我在忙碌一些我最近要入住那个某个社宅，
是
对社会住宅。然后如果有在关注这个议题的人，就会知道最近有一个社宅刚落成，然后它是一个蛮特别的社宅，因为以往的社宅都要抽签，嗯，然后可能看你的资格嘛。但这一次，他除了资格以外，他是要透过面试哦，因为他要看你对于参与这个因为这个住进来，大家都要一起经营社区，嗯，所以你要很积极的人。
所以是双层，要双就是双层公寓，要长得好看吗？
不要好吗？
咔啦咔啦咔啦，行李箱
不用好看，也不用有在经营社交软体。
我是中川直美，今年23岁，我从事设计业，有Pinkoi卖场。
给我把你的行李箱放下来。然后那个时候听到我要入住的时候，他说有没有镜头会跟着我？没有，非常的朴素。就是我们就是带着，比如说签名要点交，就是会可能会是这样的一个流程而已。
Oh, OK OK，
是大家那边很。哭，那边有个木座的一个工作室，
木座，
就除了就是可以做木工的，还有录音室，就是它有点复合型的一个空间啊，所以它势必会吸引很多，就是比如说艺文工作者啊，或者自由工作者去这样子，就是如果之后明年他们还有招募的话，大家可以来参考一下这样子。哦，是的。那最近瑶瑶有没有什么事想要跟大家分享呢？
我个人就是目前还有在更新节目，我就觉得我已经很了不起，拍拍手了。
刚瑶瑶露出一个倒抽一口气的一个态度，就最近是有点难盖瓜。
因为我最近的生活没有什么大事件呢、欸，就是有一个新的戏在排嘛，11月底会演啊，那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戏。
Say it, say it.
就是这个戏是我去甄选，然后它很有趣的是，它是在。以前在大稻埕那一带是我们的工娼很盛行的一个地区嘛，然后那条街叫什么街，但反正就是重庆北路在一直骑，然后会有一条街，里面有一栋以前的娼寮叫做文盟楼，然后我们的这个制作它就是在这个文盟楼里面演，就是它是真的以前在做就是特种行业啊。特种行业，对对对，就是接客啊，然后就是性产业，那个时候的性产业，对。然后这个制作很有趣，是我们四个演员，然后我们都在讲性的议题，然后我这次要演的是一个 G 片男优，这样，就是这个人设是他原本是一个直男，然后他后来被掰弯，然后变成 G 片男优之后，发现自己更喜欢男生，这样。
哇、wow, 所以他。嗯，这整个戏的主题它都会跟情欲一直扣着这个主题是吗？
对，然后它里面的角色也有真的还原那个年代的就是妈妈桑的那个原型，然后也有一些现代女性的一些在性里面的遭遇这样、哦、我个人觉得你会喜欢，我觉得你会蛮喜欢的耶。而且因为我们演出的场地真的就是在那个建筑物里面的那个小房间，就是以前他们真的用来接客的小房间、嗯、所以就是一张床，然后观众一场就是5个人，所以演员会跟观众很近。
那怎么就是会一次5个人在里面看完所有的一个演出吗？
会换房间，一个演员一个房间、哦、所以观众可能
是观众会行走的意思。
对，观众会在房间里面看之后就离开到下一个房间或是下一个区域，
就听每个人的故事这样子。
对，
所以它算是独角戏吗？
对，它就是一个独白，每个角色都是一个大独白。
嗯、好难哦！
我现在就压力超大，
好难哦，超难的啦。
对啊，我现在就压力超大。
演员在聊演出的时候，没有在说哦好看，没有，好难哦，就一定会讲从操作的层面来聊这件事情。
对，开始就想到一些很难克服的地方。好啦，那我们的生活闲聊就到这边，希望下次还有机会跟大家闲聊。接着呢，我们就要进入到我们本日的主题了，关于魅力这件事情。我跟你讲，我为什么会想到这个主题，是因为。我觉得演员啊，比方说可能以前在表演课或是现在去上工作坊，你去看其他表演者呈现的时候，有时候你可以感觉得到这个人在台上有一个魁或是有一个气场，然后 他的某一些特质好像会让人吸引等等等等等等，那个是不是是一个魅力，或者是说一个普通人他身上是不是会有，就是有没有魅力这件事情，我觉得他很暧昧又很神秘，可是在我们演员身上他好像又是一个必须要存在的条件，你知道吗？
我们要主动去掌握这件事情的感觉。
对，可是这种东西又不是有时候我们说有它就有的。
对，也不是说你努力就有，你努力当然有努力的魅力。
对，
但是就是除了这个以外，就其他魅力它可能都是有点，你知道吗？被动的，
有点被看的，
这样子，
有点像我们身上自己的味道
啊。
有些人闻的时候
你不能全然控制吗？
对，我们的味道就是我们自然散发出来的，然后别人就会说：“欸，你身上这个味道好香，或是这就是你的味道。”这个那到底是什么？魅力到底是什么？
是，
对，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来聊一下魅力这件事情。那许芸芸，你觉得魅力是什么？
我觉得魅力哦，如果我们就一般人来讲说好了，普遍来讲，它当然是一个就是可以吸引大家看着你的一个卖点，一个点嘛，对不对？就大家就是无法忽视你的存在，
对，
或是你在这个空间就会忍不住想要看着那个人的那个东西，或在跟他谈话的时候觉得很舒服，想要去跟他聊下去的那一种都有。
嗯，
是。那如果演员来讲的话啊，因为演员你又可能不管是外貌也好，或者是你的演技也好，
嗯，
它都是可以是吸引人的点。
嗯，
没错。甚至是当然，如果今天你很愤世嫉俗的话，它可能也是一种魅力哦。现代的魅力是很复杂的，
人性是很多元的。
没错，没错。
好，那不知道许芸芸是否准备好要来讲一下我的魅力了？
我们这个话到底要对谁讲啊？整个我骑摩托车的时候想说啊，这句话到底要对谁说？所以我就觉得，我就以一个我听到别人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好了？
你说，假设有人问说：“欸，许芸芸，你觉得那个陈菊瑶的魅力是什么？”
你干嘛突然问我这个、啊？
欸，
就会想问什么意思啊？怎么了吗？尤其你今天要讲朋友的魅力，我觉得这件事又有起困难，因为我就是已经很熟悉了，不是说说不出来哦，只一时你会有点不太确定，说到底是要看哪个面相呢？因为你了解的比较多元嘛。
嗯、
如果今天是比较不熟的人，还可以说他就是很帅。他就是美到不行这样子，他就是演技超好这样子。
可是就是因为我们已经认识有到达一个时段了，我们才可以讲出一些就是什么美啊、帅啊、可爱、很会穿衣服
以外的。
对啊，
所以如果是要聊这个的话，我们今天就不用来这个节目聊天了，
我们就不用一个半小时租气拜。
也是欸，也是欸。
对，
那我想要先从身为那我先从我比较熟悉好了，身为朋友对于瑶瑶魅力，瑶我觉得
怎么办？
我
真的开始觉得我真的开始觉得这集在大自肥。
所以我不会太放感情，好不好？
哦、
我不要让他太煽情。
我知道你比较擅长这个。
但的确，我们也不是真的，这件事我们到底要怎么讲煽情也很困难，对不对？就是我觉得瑶对我来说，我觉得他是行动力很高的人。当然，对你来讲，你会有很多你脑袋的想法，一定很多，而且也蛮多元的。不管你是想要换个环境生活，换个国家也好，或者是你最近又想要学一个什么新的才艺等等的。
哦，
但对我来说，你是个执行力很高的人，就像 podcast 也是。就前面我还在那个丢丢嘟嘟这样，他想说啊怎么办的时候，瑶瑶就说我们来录第一集。这个 OMG 哎、欸，然后而且我之前在看瑶瑶在处理一些行政的，比如说跟别人合作的一些信。
嗯，
然后我就觉得啊，我瑶瑶已经开始会这个东西了，而且你好会哦！我觉得我超不会这种。
你说艾莎子的东西吗？
就是写信啊、
哦，
比如说你要跟别人接洽一个一个产品，你要推销什么之类的，你要怎么写很官方的信什么？
哦、
我知道是可以练习 ，I know。但身为我是那种就是很少接触这种事情的演员，
嗯、
所以我觉得哇，你这方面真的执行力很高。对，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我觉得。我今天就在想，如果要以演员的角度去看的话、
嗯、
或者是一个我们今天假如我是一个 casting 好了、
哦、
就你知道吗，我会幻想就比如说大家可能有个同病看到某个新演员就觉得、欸、他可能可以来演什么、
嗯、
什么性质，我今天突然有一个很实际的一个想法但听起来可能会有点好笑、
哦、
就想到说如果在一个渔村里头就有一个检察官、嗯、或是一个 一个侦探好了、嗯、他来这边搜寻什么事情、嗯、他就一定会问就是那个渔村的村民很多事情嘛，挨家挨户去问、嗯、就其中一个看起来非常灿烂有为的青年、就
是、是杀人犯吗？
没错，他就是群友，你太有破梗了吧？这个魅力铺陈，不管我要铺陈，就看起来就非常的、非常的阳光，然后每天去打鱼，然后这样子很帅，然后光着他的胳膊这样子，哇，
胳膊
对，然后你那个他在忙碌的时候，他会过来说：“这是我今天打的鱼，什么之类的，还新鲜，要不要吃呢？”之类的，
立刻切成生鱼片，
就热情款待。可就有一个他还磨刀霍霍像猪养的一个
磨刀霍霍是不是
的一个画面这样子？因为就是某种既天真又复杂的一种感觉吧。但我觉得很多演员当然都会有这种魅力，嗯嗯嗯，但我觉得在瑶瑶身上，我觉得这个魅力又展现的又更彻底一点。
哦，
是的，嗯嗯嗯，但我觉得这个魅力有时老实说有时候会不会有点困扰啊，对你来说，因为它毕竟一定是你经营过什么、嗯、它才会长成现在这个样子、嗯、对不对？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莫可奈何的长大的过程，而且因为又刚好我的外表真的是笑起来就是嘴巴特别大，所以就很容易给人一种
只是这样形容啊。
哎、欸，真的，因为我最近开始接触一些新环境嘛，比方说我最近开始去上新的课啊什么的，很容易给大家就是一种哇，群瑶真是一个阳光男孩又很可爱的这种感觉。
就是很频繁的接触到陌生人，是不是？
对，陌生客群，对我不熟悉的人，他们就会觉得哇，群瑶就是黑黑的很可爱，人很好，这样感觉很好相处。然后我心里面就想说，其实没有。
而且我觉得最好笑的是，你居然跟我想的一模一样，私底下是个杀人魔。我觉得这是最荒唐的一件事情，居然连自己都这么说了。我原本还想说我这样讲会很失礼，你知道吗？但是这就很有趣啊！赶快日本的电影，
赶
快来，赶
快啊！
你知道日本很多这种题材，
对啊。啊，是要找我演吧？赶快来台湾取景。
我觉得很有趣，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因为你是当然我会觉得演一般的，比如说学生也好，上班族也好，这些当然都是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发挥的，嗯，而且大家就是特色都不太一样嘛，
是。
但我觉得这样的角色会可能让身为瑶瑶，身为演员的瑶瑶，可能也会觉得比较有趣一些吧。
真的，好像演一些就是很开朗的钓鱼啊什么的，然后。甚至他可能有一点就是有一些很天真的兴趣，比方说他家里面摆什么鱼的图鉴啊，
好可怕哦
居然是好可怕，
是一定要有一些很童趣的很天真的。
对，可是好像有些地方有点偏执什么的，
我们很像在扁平化什么杀人魔的形象。我跟杀人魔在听着 Podcast 的时候就说，你们是想怎样？
我才不是这样的，霍霍霍磨刀，
虽然磨刀，虽然磨刀，好可怕哦。
好，感谢徐美。
不会，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本来就是待会我们在讨论过程中会突然蹦出来，因为你知道一时要我们来演讲说我朋友的优点这个也太困难了吧，所以我会觉得可能在待会聊天的时候可能还会再提个几项吧。嗯，是的是的。
好，那我要先来说一下我觉得徐美魅力是什么。
好的，我觉得应该都是我想象得到吧，我猜。
你确定吗？我真的不知道，因为
我必须得先定义这件事情，不然我很害羞。
你说要先武装起来，是不是？
不可以讲出这两个字，这就已经在拆我台了。
武装英美，
可恶！我的盔甲在剥落了，好容易哦。
我觉得英好，那如果是身为朋友，或是我单纯看待你这个人的话，我觉得徐英美也是一个，他的反差非常的让人。觉得很有趣的一个特质，这样。然后因为其实看过影美的人都知道，影美是一个长得很漂亮的人。长得很漂亮这件事情不是因为朋友才知道，就是大家应该都普遍觉得诶，徐美真的是长得漂亮的。
好了啦哟。
欸，我没有在阿谀奉承
啦。我知道，因为我快爆炸了，继续说。
你就害羞爆炸吗？
等等的。
但是徐美她有一个很大的魅力，是她不服输这件事情。就是他偏要往另外一个方向走，这点这个不服输的性格会让他的魅力有一个张力，就是他是真的可以当作是一个哎，我是漂亮小女生这样子，然后但是他会有一个很强壮的特质，然后去让他的这个外表有一些很不同的层次这样子。对，而且是因为好，老实说，我觉得徐美这个人如果只看照片的话，应该会没有办法想象他的声音是这样。就是很爽朗泰山小公主，但这也是她的魅力所在。然后我觉得因为我们以前一起演过戏嘛，然后其实 好，如果是以演员来讲好了，我觉得尹美她的魅力就是，她专注的时候能够散发出来的一种淡淡的悲伤的感觉，还蛮厉害的。
这个好神秘哦，
你自己一定没办法感觉到，对不对？
对，这个真的是超级由外人的眼光所看到的东西。
对，
我怎么可能就偷偷说我要偷偷经营一个悲伤的感觉？这太刻意了吧？哦，哇哦，
对，然后我觉得魅力对我来说是这样子，因为就是它不是只是优点，而是它是一种可以让人感受到的有趣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对，这是我感觉到你的魅力是这样。怎么样，猜不到吧？
真的猜不到欸。
那你原本害我会讲什么？发型很好看。
怎么可能啊，就是一些我就是可能大概有印象别人会对我所说的话。哦，这是不愧是很熟的朋友欸，讲出来的事情果然不一样。真的不一样。而且我要先得说刚刚也要提的第一个优点，就是某一个就是可能反差感这个东西。
是。
我得说我有在经营这件事情。变得很不酷了吗？应该是说与其说经营，就是我一直是我很怕自己有弱项。哦。所以我哪里少什么我想去补那个东西。嗯。它的确会导致说我到我这个岁数的时候，这个东西开始经营有一个结构的时候，它会让我看这个人看起来很复杂。嗯。但这个复杂有时候其实也会有点困扰。
怎么说？
就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啊，你怎么会，因为你知道如果是正面的话会欣赏这样多元的很复杂的性格，就会说就是哇，你这人比我想象中更有故事，
是
更有意思这样子。嗯。但有些人没有爱故事。他有些人也要看我们的关系是什么。
是。
他会觉得说啊，你一直在突破就是你原本的想象，就觉得啊，好像有一点难以接近。
招架。
然后一直在藏什么的那个感觉。我其实就从就是可能对方的表现当中是有感受过这件事情的。然后就觉得很受伤。我就会觉得说，哦，我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坏蛋，是我是个杀人魔，是杀人魔，就等等诸如此类的。但就是这件事情我很认真的去，一部分也是因为当然是为了演员这个东西，我想要有，我是有意识的在拉伸这个东西。然后刚你说那个很拼的那个
很拼，
就是很那个叫不服输。
哦，对，不服输啦，
这件事情真的是很常别人来提的时候都他们都觉得很诟病这件事情。就是太驚啦。但的确他是你知道吗，你可以从正面看，可以从比较稍微比较负面的方向去看，这倒是真的。就有人觉得说啊，你有点太你缓下来好不好，
就是你哎，你不用那么用力啦的感觉。
对对对，或者是你担心太多事情，他的确会造成某一种，因为我不会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人很常会不知道我们的止损点在哪里。你会觉得你就是继续拼继续拼继续拼，然后事情开始荒腔走板的时候，就觉得啊，一定是我不够努力。
天哪，就是、你是台湾铁汉子欸。
赶快先给我一个匾额，如果我开中药店的话，
嘣嘣嘣，
一定放在手面。
泰山汉子，
台湾铁汉子，应该放在健身房才对啦。如果是放在中药店，有点太可怕了一点。就是会，我会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下来。我就一直说，一定是我做不够好。后来发现是，其实有的时候反而是要我放松。然后我就搞不懂说 why。Why? 他当然跟某一个就是可能成长当中某个很自卑的东西有关。
是。
一直会觉得说别人不喜欢自己啊。啊。或者是我的别人没有欣赏我的特质的时候，一定是我不够努力。
因为我不够努力，所以我表现不够好，所以我不配获得喜欢。
对。
Oh my god, 这也好有魅力哦。
真的吗？这很哇，真的好。
没有，这是开诚布公的感觉。
我想这是瑶瑶的包容度很高。就这个包容度啊，就是我觉得一样，我们差不多复杂的人，我们可以包容对方的那个特点，那个包容度会差不多。对，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很极端的事情，比如说，也我跟你讲，我最近在做一件什么事情，然后那个团体对我怎么样，怎么样，然后瑶瑶就回我说。这样很不 OK 啊！我说对不对？不是我想太多吧？因为就是他会懂，他会懂。
反正我们就是两个后同温层云朵这样子，一起变阴天，一起
晒太阳。其实讲白就是同温层的人啊，讲那么多魅力，就同你就待在同温层，
所以我就是同温层的两个人在互夸。
可是我跟你讲，真的要适度的同温层，我不得不说，一定要。
毕竟我们两个人现在都有在一些地方接触陌生客群嘛。
长大了吗？
对啊，
离开学校了吗？
不能一直都窝在教室，然后拉筋，真的那边比拼什么、
啊？我真的好怀念啊！算了，我很怀念待在都是同温层的人的地方。
哦，真的哦，
对对对，虽然我一毕业的时候就想说要去，一定要去闯闯，因为你待在同温层的地方，一定有自己诟病的部分嘛。嗯，就出去闯的时候，发现真的是就是蛮可怕的，就是很多事情都是自己无法掌握的。嗯嗯 嗯，是啊，嗯哦，瑶瑶很会写字，
写你说手写字吗？
应该说很会用文字去表达事情。嗯，为什么我要这样讲？是因为这刚好反映这是我的弱项。嗯，因为我自己。大家也知道我之前是不太读书的人
近半年来开始有在读书了，
对，这样最近还开始读书、嗯、然后我就意识到就是说我写出来的东西的确不是那么我自己看了也没什么感觉吧我很难真的用脑然后一连串的串到我的手、哦、然后穿过我的指尖写下我脑中的语言但我每次只要看瑶瑶贴文我就觉得我懂你在说什么、嗯、你虽然有时候你不会很实际的在讲一件事情在发生，不是很写实来叙事、嗯、你在写你的心中的
比如说流动碎的东西，对对对，
感受的东西，可是我就知道你在写什么。 Hello， 这不是同温层的问题，大家先好不好冷静，这不是因为
对，大家 calm down 这是一个心神领会的问题，
就是会觉得说你写的，我觉得就像我有时候看有些文笔很好的人，我也会有这种感觉。嗯，你们不一定要把事情写得很死很白，可是我们就是知道在写什么。嗯，因为你们会抓得住，就是你要讲的事情的重点是什么。
哦，精髓的部分。
对对对，所以你可以从很暧昧，可能有点诗意的，或者是比较不那么直述的方式让我们知道，然后那个空白就是你要营造的东西。嗯，我就觉得。啊，好好、啊，我真的超羡慕会写字、会画画的人啊！是不是陈群瑶就是都会做这件事情的人？啊，
大家好，
是一些技能的部分，一些技能的部分。但如果你刚瑶你说我就是，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想想自己朋友的特点哦，可以给大家出作业，莫名其妙。
不要以为跟你们没有关啊！
哎，对，哎，你很安全吗？很安全啦，很安全啦，没事没事，过马路要小心哦。就是刚瑶说我就是某一种不服输的那个东西，嗯。
你很在意这点吗？我说你不服输。
我刚好可以拿这个做文章的意思，不是很在意的意思，就是
你刚好可以延伸它。
对，我可以延伸它，我可以延伸它、嗯。做文章听起来太负面了。
对，我刚刚想说你很生气，是不是？
好可怕，就是因为不服输这个东西，我觉得在其实，在演员身上，嗯、台湾这个环境演员上，大家身上一定都会有多少这个东西在。
嗯，确实。
到如果你已经离开学校，你还继续做这件事情的人，嗯，哇，大家都哦。很凶哦、嗯啊、很凶哦，我真的那个很凶是某一个干劲、嗯、某个为了自己想做的事情的那个欲望很强烈、嗯、但对我来说如果真的要以画面来形容的话，我可能是一直往前冲往前冲，可是瑶瑶是对我来说它像一种暗流，哦哦，就是你会有时候突然可能刚好情绪你会有个大浪起来、嗯、可是其实你在暗流底下一直在搅来搅去很多事情、啊嗯，想要有很多事，然后你可能会有时候会有个大浪起来那种感觉。嗯、我觉得这就是所谓每个人的质地很不一样，的意思。
哎、欸，我喜欢这个比喻、欸，哎，
是，
确实确实。
渔村的 boy，
yeah， 我是渔，我就是在家一直磨刀想着过去，然后明天的时候就还是开朗去捕鱼，
然后有海浪的时候就意味着又用蒙太奇的手法，有海浪的时候表示着有人要做事了。
有人要做事了，
好像狼人哦之类的那种画面。
我好奇，我们能不能够自己讲看看自己的魅力？你 OK 吗
？I try，
因为我觉得这个自我认同的部分很重要。
好啦，对啦，
对啊，对不对？因为我们一直都是在。通常都在寻求外界的那个嘛的
是啊
的一些观点这样
子，是。
但是表演课的时候，小俏不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知道自己的魅力在哪嘛？这样
是。
那我就来先一下，我就来说一下。
小俏老师又被 Q 出来，又有我的事了。
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听？我觉得 我其实最近两年来最常被讲的事情就是我的声音很好听这件事。
是是 是, 是
这件事情我觉得哦好，因为接收到太多的资讯是在讲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把它当作是我的魅力。然后我觉得还有什么魅力啊？
我想问这个东西它可以就是由自己讲出来说这是我自己的魅力的时候，就表示自己也是觉得诶跟自己的认知差不多的意思吗？就是我也蛮认同这件事情的。嗯，理解理解，
就是我接受了，就是我不会觉得哈那不是我这样，我不会把它推开、
了解了解。
然后还有我觉得我应该还有一个魅力是我觉得我有点神秘吗？我觉得我有时候有点神秘，对，但是这个神秘我自己有的时候会觉得我在表演上面的诠释好像不会那么的有时候不会那么的一般，就是我觉得我有的时候在接触表演啊，或者是进入一个氛围的时候，我好像是一个气质挺好的人自己讲，但是这个东西好像是最近这一两年来也有接收到回馈的。我觉得我不是典型的帅哥啦，可以这样子可以这样子讲。就是我自己觉得这好像是我的魅力，因为帅哥太多了，然后我会觉得诶我好像是帅哥，可是我觉得我的魅力是我不是典型的帅哥。我觉得这是我目前可以想到的我的魅力的其中一些。
就是可能在一些表演上或展现自己的样子上，你会选择一个可能不是那么典型的一个方式去展现的感觉。了解。
对。
不是典型的帅哥哦。
你认同吗？
可是我身边很多人都说姚好帅哦，但我倒不知道他们的那个他们的审美观是怎么样。他们说：“哎，你认识那个群瑶吗？就是他很帅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心想说：“
真的假的啦？”
我就说：“你是老几？”开玩笑，超凶，超凶，凶屁哦！
你就棒球，你就是什么那种很凶的棒球队？
我就是一部
渔村里面那个，
我心想说。你懂吗？你懂吗？你懂他吗？你看到哪里？你看到表象是不是？你只能说他好，说得说他好看，你还说出别的事情吗？还在那边较真说我更了解我朋友，这样子连这个都要比，
好爽哦！喜欢这种被保护的感觉。
你给我再讲多一点。对对对，没错。自己的魅力哦，
是。
声音的部分，因为姚这样一提，我就突然想到之前在演出一些作品的时候，我发现后来有人认出我的时候，有时候第一时间都不是因为长相，不是因为哦我看过你，因为我脸比较大众脸一点，的确我是真的觉得有点大众脸一点，但有的时候是因为认出声音的关系哦，他说你是不是演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因为你的声音很熟悉，
你会开心吗？
爽到不行啊！因为我觉得这是，因为我跟你讲，这就是刚刚也有点你说的，它不是一个那么典型会被认出来的一个特征。
是，
我觉得长相它一定是最典型的嘛，或者是我觉得第二个可能是名字，等等的。但声音声音你知道我声音，就被认出来喽！开始玩自己的声音，
开始喜爱自己的声音。哦，我的声音真好听。
因为以前小时候，我的声音其实一直都是那么沙哑，都那么低沉。
是，
但我必须得说，这以前在我成长的时候，这也是我在经营的事情。
你到底多早开始点那个技能点啊？
你说，就像之前那个。陈琳姐姐杨陈琳
是的，
她之前也有提过说，她之前在上节目的时候就提到说，她在好像14岁吧，国中的时候，她就确定她以后要当歌手，要当明星，她当艺人这样子，就是有那个决心。我也不是说是那样，但我一直说我的心思从很小都开始做这件事情，
就开始确立自己想要的某一个形象或是目标。
对，因为那小时候我就想说，我声音好像偏沙哑，不是那么干净的质地。我说，那我想要把我的声音就是习惯，它就是低低的，就是低低的声音。然后好像有一点点，久而久之，就真的就是一直维持在这个状态，
就是那个肌肉已经固定了，
有一点呢、欸。有一点是想说好可怕的小孩，
想说
我要让我的声音低一点，这样子我才有特色。
My God，
好超忙的，我想说超忙的啊，
真的耶，你到底回家到底都在干嘛？你是不是在计划怎么自己的人设？今天这个人设很失败，不行。
计划人设这件事情，这是我们每个学期都会做的事情吧？以前不是在学校国小啊，不是你讲起来很赤裸。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从幼稚园的时候就开始，但这种事情大部分可能会从可能高中或高中以前啦，最晚就是高中。大学我不知道会不会，但就是大家会想要新学期，大家有新的样子。因为在我们小的时候，两个月是一个 long long time，
真的
很长的时间，所以在我们会幻想这两个月的时间，我们一定有什么很奇怪的改变，大家一定都会接受。我突然剪了从长发变短发，或是我开始有什么口头禅，
换人设，就是想要我经过这两个月不一样了，有啦，因为我小的时候放暑假都会跟我姐去那个户外游泳池游泳，所以我回来的时候就会变很黑，然后我就觉得从今天开始，我不再是讨你们欢心的小胖弟，我是一个酷酷的游泳小胖弟。
是形容词改变的部分
就是那个转变很好玩啦，
对，然后就是你想要改变什么、像可能口头禅也是自己硬要想的，因为你可能看到某一个什么 电视的角色或是动漫的角色，他有口头禅就很酷、然后你就是还一直在骗说服自己说，也是骗自己说服自己说，我本来就是这样，我从小就是有很多故事的一个人。
好可怕好可怕
一定要这样啊，而且有一阵子我很喜欢，我小时候非常痴迷于死亡笔记本、而且我是看真人版的电影，我还不是从漫画或是动画入坑的、然后那时候太爱 L 了、我狂学他，然后同学超困扰因为我跟你讲，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国小同学在听我们的节目，但你们那个时候看到我做荒唐事情，我全部都记得。我也有买一本盗版的死亡笔记本到学校，
我还自己画哎、我手作哎、
手作，你看这就是手巧的人从小不一样，
就是把布丁狗的笔记本涂黑，然后用立可白写 Death Note，
是不是愚蠢的情
况？真的
那一本封面就是那个电影的封面就是这个布丁狗。
我又把布丁狗的笔记本涂黑了。
若是电影海报，它一定要留一点点布丁狗的轮廓，你知道吗？
好可怕哦！
还是黄的，超可怕。就以前我都一直很喜欢去 L 在那边蹲着，在那边。不知道大家现在听下来有没有觉得这就是我们的魅力，莫名其妙还没学，而且我还就是还依照它里面讲说什么一个奶茶要多。丢多少方糖？
因为 L 是个小偏执狂，
对，他就是很喜欢吃甜食嘛。
是，
然后就说什么蹲着要讲讲我中二，就啊，我都讲到这边了，就是蹲着的时候，你的智能会，
我知道会上升，对不对？会变比较聪明，
20几%还是40几%？
所以他都蹲着推理。
对，所以就在于这个数字就是有点没有那么多，但是又有点说服力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就相信，我就蹲着上课、真的，我好像是，不然我就下课的时候蹲着，上课的时候可能会被老师骂，我应该下课的时候一直蹲着，而且我真的带那种料理用的巧克力砖到学校，
我就一大坑的那个
一大坑，然后我早中晚我都吃那一块，你就知道我在讲人设，不是在说说而已。然后那天我一下公车，我流鼻血，火气太大，而且其实会胃痛，你知道吗？
你到底在干嘛啦？你妈没有在检查你的书包里面为什么会徐美？我怎么会有那么大一块巧克力砖？
我去家乐福在哪里买的？我忘记了，超莫名其妙，就是诸如此类的人设啦。对对对，为什么讲到人设啊？
我不知道，
为什么讲？我回想一下，我超爱编辑。
可是我补一下，我觉得这就是你的魅力之一啦。
我觉得超荒唐。
虽然这个魅力有的时候会引发太多的小涟漪，这样。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我觉得大家有时候会有一些，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会有一些，就是可能这种。你喜欢的就会很喜欢，你不喜欢的人就会觉得我看不懂你在干嘛的这种小小的这种魅力点在。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会想要展现这种魅力的时候，都是因为我想要快速的去找到我的同温层的感觉。
我想要快速的找到可以了解我魅力的人。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吧？
有的人可能会透过说， 最简单的讲一些最近看了什么作品，嗯，你知道吗？我有看什么JoJo啊？我没有看了，但是有的我没有
在看JoJo的人开始火了，没看竟然给我讲JoJo，
对不起，因为他在我们这时代是某个指标性嘛，某个很有名的作品的指标性，
是
求生欲，求生欲这样子，对，就可能透过作品什么之类来透露自己的魅力点，嗯，可能是什么。嗯，对对对对对，
确实确实。
不然我们在同个场合，我们要怎么找到跟自己魅力相似的人呢、啊？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可以主动去寻找，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被动的吸引别人啦。就是一定有很多魅力，就像我们两个人刚刚讲彼此，就是有很多魅力是我们本人不会觉得那是魅力，或是我们没有察觉到的，但是就是会吸引喜欢的人来接触我们，就很像就是现在做这个节目，就是听的人应该也是喜欢我们的魅力吧。对吧？哎，绕了一圈回来就是这样子。
但是边听我们来边写死亡笔记本，我恨死你们了！我把你们死亡的信息写上去。
我等一下录一录的心脏衰竭，
好可怕！还记得，好可怕、哦。而且我觉得出社会之后，其实刚出社会的时候可能还好，但是大概到某一个我觉得我们大概我们现在这个年纪的时间点的时候，会很快找到跟自己就是臭味相投的人。就越来越快了，因为你越来越知道自己其实能做到就是那些事情。对，也蛮好的，也蛮好的。
当然啦，不然会越来越辛苦。
是啊，是啊，
不要再把自己投入到一个可能这个环境不了解我的魅力，但是我还是努力的跟他死拼火拼的环境，因为不了解的人就很难了解我们的魅力是什么这样子。然后我们就算散发出我们的魅力开到100%，但是可能对方没有 get 到，就是没有，对，没有 get 到这样子。
真的，真的，但演员是不是就不能这样？
对，所以我们现在就要绕回来讲一下演员。你觉得演员需要具备什么样的魅力？然后魅力是一种必要的存在吗？就是如果我今天是演员的话，我一定要有魅力吗？这是不是一个大宅问啊？
我先说，如果你今天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外表魅力的人，你的好处一定是可能想要找演员的人很容易就会看到你，因为大家喜欢看好看的东西嘛，你会很快就被看到，或是你很容易就会有机会等等的，在某些情况下，但是你也知道有些人的魅力他是很内敛的，
真的，真的，这是真的，
所以有些人反而是他算是熬了很久吗？也许他在业界就是慢慢的大家看到了他的魅力，或者是观众也慢慢 get 到说，哎，我懂你，就是你演戏好看的地方在哪里，这种比较经营取向的这种
是
这种魅力，我觉得也不赖也不赖。
或者是到了某一个岁数或是某一个阶段的时候，属于他只有他才能散发出来的那个魅力才真正的成熟的散发出来，就很像酿酒啦，就是某一天你就会发现，他以前有这个魅力吗？好像
对
好，对对对。
然后你回去看他一些综艺的时候，你就发现说，他的确以前的确看起来很扁平，
有这个
就是很扁平啊，就是你好像那个时候会看不出来，他的确到这个时候才真的完全展现出来了，
真性感。
这我觉得这个就是其实跟我们两个都认同的某种魅力点，就是他知道自己在干嘛，他有意识的去做出一些选择，我觉得演戏的时候也是，就一个演员他在舞台上。他很清楚他做的任何不小心或是什么，你会感觉到有一种安全感，你知道吗？因为他知道他自己在干嘛，就算他今天在场上不小心打翻什么，或是讲错什么话，就算遇到这种状况，你也知道这个演员他有办法救得回来，而且他状态不会跑掉，就有些演员你大概看到中间你就会知道说，应该是撑得起来的人哦，在那种情况下，你就会觉得你在看这个戏可以更投入哦，那真的是身为观众的一个，我觉得身为观众很感谢的地方。
给观众有很大的安全感，让他们可以投入。
对，因为你也知道，演员去看演员演戏的时候，我们就想东想西嘛。如果只要有一点点，我们觉得可能是某一个可能比较没有在那么当下，因为我们知道演戏，我们就要在某个当下嘛，这样子。如果他没有那么当下，或者是他在。你感受到他在害怕这个场域的某个什么的时候，不是角色哦，是演员，你就觉得替他担心，
对，会替他捏把冷汗，
没错，是，
哦，所以可以理解成演员的其中一个魅力就是他可以掌控好，或是他是一个可以有把握的人， 可以这样，可以这样子讲吗？
而且这种人我觉得他在现实生活当中他也是对自己很诚实的人
啊、哦，这真的不太容易呢。
嗯，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酿出来的演员好可怕，酿出来的演员就是会很有味儿、很有味道
很有味儿。你是不是有一个今天有一个小任务对不对？
哎、欸
就是要、就是要那个模仿琼瑶剧的广播人生，
我还没写
哦，你要撰稿的是
不是？对，我可能需要撰稿，但大家也许在后面的时候我可以随意即兴发挥。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阿里嘎多。
我觉得我觉得演员需要具备的魅力是什么？我觉得有些演员的渲染力很强啦、哦、我觉得这个会是一个魅力耶、欸、因为
怎么样的渲染力啊，
就是他很能够把能量丢出来，或者是他很能够把自己感受到的东西散发出去。我觉得这会是一个还蛮容易感觉到的魅力，因为魅力这件事情就是他怎么把他感觉到的东西散发出去嘛。就比方说如果我今天要觉得一个男生很帅，可能是他很专心的在做某一件事情，那他专心的这件事情他会透过他的外表或是什么的把他用他的身体或是用他的神态展现出来的话，那就会是一个 so hot 的魅力。所以就比方说可能他在表演里面这个角色感觉到什么，然后他可以非常也是诚实，他可以非常诚实的把他表现出来的话、就会立刻被他带进去他的世界里面。所以这个就会让人觉得哦，这个演员很有魅力耶，而且一定是经由他这个人嘛，就是每个人长得不一样、身体也不一样，就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是是是。
所以因为是经由他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媒介散发出来的，属于他的那个情绪、所以会让人觉得啊真有魅力。
而且我觉得在演戏的时候他是某一种，他可以说是某种说服人的过程嘛。
是。
就大家知道我们都是演员嘛，你在看电影的时候，你在看剧场的时候，你也知道就是我们在所谓的演戏。所以你今天有办法说服人的时候你自己要很稳。你才有办法说服人。
对，
是的。
哇哦，演员真了不起
好难哦好难哦，真的。我遇到一些可能这个圈子的前辈的时候，演员前辈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很有魅力的地方也是对自己很诚实、比如说他们真的不懂的东西、他会直接说哦，那个是什么意思，他没有在装、他没有在为了制造话题、就是故意抛什么问题，他是真的不知道。真是单纯的可爱，
他不用怕别人觉得他不是前辈
对，他没有架子他知道他的架子在哪里，所以他不需要透过别人对他的某个亲线也好、或是觉得哇你真的，我听说你是演了什么什么东西，
他不需要走这个东西啦。
That's right， 他不需要舆论把他推上风口浪尖 ，OK？ 所以好像不是这个意思，但我的意思是说，他知道自己的价值，他知道他自己，至少他知道他自己当下想要干嘛。
哦哦哦哦，
所以他可以很尽管的透露出自己的弱点也好，或是他不知道的事情也好。
是不是可以说，那是不是也可以说，如果这个人很享受他在做的事情的话，他就会散发一个自然而然的魅力啊？我不知道你以前有没有花痴过可能在运动的男生或是在运动的女生，总而言之就是在很享受在当下的一些情境的某些人，那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浅显易懂的魅力。
我都是透过演戏这件事情，或者是他做他的专长，他很擅长做他的专长，简单来说就是有才华的人、
是
对，他在做他擅长的事情的时候那个很专注，然后他很有掌控度的那种感觉
啊，真性感
Yeah，
真想成为他手中那支笔。
谁、是作家了？
真想成为手中那颗球，
可以是鼓棒。哎、一定是手 handle 的东西就对了。
开始两个人暴露自己想当的物件。
如果他是用脚的呢？那也可以吧？
你说足球吗？
哎之类的，我不要当足球。
单轮车，
我也不要当单轮车。为什么脚下的东西被我们评成这样子啊？莫名其妙。
好，今天很开心聊了这么多，因为差不多了。对，然后我觉得我们两个人还有一个共通的魅力，就是我们在 podcast 里面展现了各种不一样的声音。 所以呢，英美是不是还是可以让我们来听一下一两句这个所谓琼瑶剧的广播人生？
我试试看，我试试看。
好，不要紧张。
我要移，你现在可以放松做你的事情。我现在就移一个，就是那个哈，因为前阵子看了一个那个电影《早安台北》，它就是1970几年的电影，它里面就是这种很 classic 的那种广播剧那种。
来，各位正在聆听的观众朋友，我们为英美。
我主持人先喝杯水啊！啊，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今天我们的主持人穿得非常的古着，非常的漂亮啊，真的很期待主播美甜美的嗓音啊。
可能是有点低沉的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起床的时候，是否又觉得自己的脸皱得跟抹布一样了呢？没有关系，大家都是一样的。今天出门的时候要记得钱包、钥匙跟手机要记得带着。那这阵子呢，渐渐进入到秋分的时节了啊。那希望大家出门的时候，有骑车的朋友们，请记得多带一件外套。最近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多事情都一筹莫展，不知道该怎么开始呢？我们常常说，积沙就能成塔。那最近呢，如果您有什么重大目标想要完成的话，请记得您可以从最小的事情开始做，也许是到您家附近的图书馆翻阅相关的书籍，或者是上网查查相关的资料，这就是你踏出你梦想的第一步。要相信自己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最近大家会不会又觉得常常想要跟大家去做比较呢？当你的妈妈跟你说，你看隔壁的小英她做得多好，你怎么不学学人家，常常在家里弹弹钢琴，唱唱诗歌呢？你就跟妈妈说，我还有我很重要的事情还要完成，所以妈妈，请你不要拿我跟别人去比较，我有我的任务要完成。当你这样正气凛然的跟你的母亲或者是你的家人说这句话的时候呢，她就不会再阻止你了。请相信你的意念会带你到你想要的地方。这周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见面的午安台北，我们下次见，拜拜。
谢谢我们的徐主播，谢谢我们的小美，非常有朝气的。大家听完爱死你了，真充满魅力十足。
我那时候看那个时候我真的好感动，但我现在完全讲不出什么很感动的东西。
我可以理解你的感动啦，就是他用一个很正气凛然的方式去鼓舞大家。
对，我觉得我们喜欢复古就是这么一回事，
就是那种
我们喜欢某一种很简单很直白，
是
我要往前的那个东西，这样子就是
你很能鼓舞你，
好感动，我都看到哭。哎、欸，那个片段超不重要，我还哭，超白痴。这我来跟你聊。
好 ，OK， 好，那我要来做个结语喽。OK， 好，演员的副业这个节目由群瑶一手打造，借由跟不同的朋友们闲聊，让大家知道演员更多真实的生活。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可爱的世界观，欢迎进入打赏连结，请群瑶喝一杯咖啡。或者是请使用 Apple Podcast 的宝贝们给我们5颗星的评价。如果有什么想要跟节目交流的，欢迎留言在 First Story 的留言区，或是私讯演员的副业 Instagram 账号 Actor 姚笑告诉我们。人生就是我们的排练场，演员的副业，下次见咯，拜拜。